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6月4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聆听主道，透过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喂养，也不断的成长。我特别的希望你可以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可以与我联系和分享，包括你现在的属灵光景、你的代祷需求，以及你在教会的生活，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我们电台的统一短信号码13229966122。所以你发短信的时候，短信的开头一定要备注我们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这样的话，我们的同工就会把短信直接转发到我这里，我就会尽快的给你回复。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面对艰难，去基督里向前迈进。
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座了，是由赖若翰牧师所带来的《分别、合一与建造》。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8讲，由赖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尼希米记。今天我们就开始听第一讲：眼见、心动与全人戒备。我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赖牧师的分享。
我深深的相信，按照神的话语来建立神的工作，一定蒙受神的赐福。
我深深相信，按照住神的话语来建立神的工作，一定深深的蒙神赐福。
还有培灵会背后有很多同工在这个地方摆上，还有他们的付出。
还有培灵会背后有很多的同工在那里摆上。
众教会的认同与支持。
宗教会的认同和支持。
还有我觉得最感谢神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弟兄姐妹你们的参与。
最感谢神，我也都觉得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弟兄姐妹你的参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聚会是大家所期待、所代祷、所等候要来的。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聚会是大家所期待、所等待、所等候的。
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神就在这个地方来给我们经常有丰富的收成。
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神经常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有丰富的收成。
在转播站收听的 弟兄姐妹，
在转播站收听的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您，
虽然我们看不到你，
但是我们知道您可以看到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你可以看到我们。
我们也相信神是超越时空的，
我们都相信神是超越时空的。
透过科技的这个发达，我们今天可以将神的话语传到世界各处。
透过科技的发达，我们今天可以将神的话语传到世界各地。
我们求神借着这一次的聚会，再一次将他的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中间。
我们求神在今次的聚会，再次将他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众弟兄姐妹中。
我们低头再一次做一个祷告。
我们低头再一次祷告。
天父，我们求你的灵临在我们的中间，也求主提升我们到主你的宝座前，让你的话语再一次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眼睛是人身上的一个主要的器官，
眼是人身上很重要的器官，
但是能看见却是一门的艺术，
但能够看见却是一门的艺术。
很多人有肉身的眼睛，
很多人有肉眼，
但是他们有眼无珠，视而不见，
但是有眼无珠，视而不见。
曾经有位老教授，他说他有三副的眼镜，
曾经有位老教授说他有三副眼镜，
各有各的功能，
各有各的功能。
第一副是远视的眼镜，
第一副是远视镜，
第二副是近视的眼镜，
第二副是近视镜。
那第三副用来做什么呢？
那第三副用来做什么呢？
他说第三副是要来找前面两副而设的，
他说第三副是为了要找前面那两副眼镜而设的。
我现在越来越体会这个找眼镜的麻烦，
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找眼镜的麻烦。
人老了，
人老了，
那眼睛也容易迷糊昏花，
老眼开始昏花了。
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有很多时候有盲点，
在属灵的事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盲点，
我们属灵的眼睛会迷糊，
我们属灵的眼会迷糊，
我们经常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灵眼得开，
经常需要求神怜悯，使我们灵眼得开。
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属灵的异象是什么呢？
属灵异象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有所看见，
简单来说就是看到了，
或者是神让我们有所看见，
或者就是神给我们看到。
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有一页非常光辉的历史，
在旧约历史里面有一页非常光辉的历史，
这一页的历史开始于一个人他所看见的一个异象，
这页历史始于一个人他所看见的异象。
因为他看见了，
因为他看到，
因为他等候了，
因为他等候，
他祷告了，
祷告，
然后他行动了，
然后行动，
他呼吁，
呼吁，
然后他建造神的工作，
然后他建造神的工作。
现在让我们来打开我们这一次澡堂研经会要查考的离希米记第一章，
请大家打开今天我们研经会要看的经文离希米记第一章。
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用普通话来读就好了哈。哈加利亚的儿子离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学习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离希米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安慰，
离希米三个字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安慰。
离希米记是离希米的一个回忆录，
尼希米记是尼希米回忆录，
所以这本书里面很多时候都用第一人称来写，
所以书里面很多时候是一人称。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旧约的历史里面，他们经历了三次的被掳，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三次的被掳，
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圣约，
违背了神的圣约招致，
那神就把他们从那个应许之地来拔出来，
神就将他们从应许之地拔出来，
然后在世界各个地方被抛来抛去，
叫他们在世上被抛来抛去。
但是我们感谢神，犹大人也经历了三次的回归，
但感谢神，他们都经历了三次回归。
在主前536年，在所罗巴伯的带领底下，有大概50000人回到自己的国土。
主前536年，在这个所罗巴伯带领之下，大概有50000人是归回。
然后主前第457年，这个以斯拉文士也率领了第二批的百姓回国。
而在457年之前，这个以斯拉亦都带领了第二批的百姓回国。
然后在主前第445年，我们看见消息传到波斯国的这个宫中的时候，离希米回应他回国。
然后在主前445年，当这个消息传到波斯宫中的时候，尼希米亦都响应回国。
离希米的事开始于波斯国的苏珊城的宫中，
尼希米的工作开始于这个的波斯王宫书山城所的那个的地方。
尼希米是当时候 波斯王的做酒政的，
当时他在宫中为波斯王做酒政。
尼希米记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本书是指出神怎么样拣选尼希米带领以色列民来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就是要讲出神怎样带领尼希米领导以色列百姓修造神的城墙，
然后透过他来带领以这个属灵的改革来建造圣民，还有建造神墙，
然后就透过他来到建立这个的圣民，来到修造这个城墙。
在希伯来文的早期的版本，旧约的版本里面，
在早期希伯来的版本里面，
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一本的。
以斯拉尼希米原是一本书，
他们是上下集，
是上下两集。
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双胞胎，
我们都可以说他们是妈生的。
他们所讲的东西有很多蛮类同的，
是所讲的有相当多重叠的。
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有什么异同的地方呢？
尼希米的以斯拉记有什么异同呢？
他们两个人都是注重在神，这个以色列民在神的圣约的团体的里面怎么样来违反神的这个心意，然后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
同是指出以色列人怎样在神的圣约里面背了约，而因此需要悔改。
两本书都看见神的主权怎么样透过外邦的政权来成就他的心意。
两本书都是看见神怎样透过外邦的政权来到成就他的心意。
然后以斯拉我们知道他是祭司领袖，
然后以斯拉我们知道他是祭司领袖。
尼希米呢是一个政治专员，
尼希米呢是政治的专员。
用今天的话来说，以斯拉是全职的教牧人员。
用今日的说话来讲呢，以斯拉就是全职的教牧人员，
尼希米呢是代职的信徒的领袖，
尼希米呢就是代职的信徒领袖。
他们的侍奉的重点也不一样，
他们侍奉的重点都不相同。
以斯拉带领这个建造圣殿，
以斯拉带领建造圣殿，
尼希米带领建造城墙，
尼希米带领建造城墙。
那我们会以为以斯拉建造圣殿会在属灵上面有一些直接的一些的影响，
我们会以为以斯拉建造圣殿在属灵上有些直接的影响。
那尼希米建造城墙呢，跟属灵的事好像拉不上什么关系。
尼希米建造城墙跟属灵的事拉不上什么关系。
但是以尼希米记里面的那个属灵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尼希米记里面那个属灵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曾经有作者有这个解经的学者说，以斯拉记第二章跟尼希米记第七章同样用回归的同样的一个家谱来记载。
有圣经家讲话这个的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和尼希米记的第七章讲的那一个的家谱是相同的。
然后中间呢，他们称这个叫做夹心的结构 inclusio。
然之后他们讲这个叫做夹心的结构。
那么这中间的部分讲什么呢？
那中间的部分是讲什么呢？
讲到圣殿、圣民还有圣城。
就讲到圣殿、圣民、圣城。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强调，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强调，
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里面出现的这个名单是非常的多。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里出现的名单是相当之长的。
以斯拉记有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
以斯拉记是有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
尼希米记有第三章、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二章。
尼希米呢就有第三章、第七章、第十章和第十二章。
单从尼希米记来说，
单从尼希米记来讲，
整本尼希米记的名单就占了全本的尼希米记的经节的53%。
全本尼希米记的名单呢就已经占了这个篇幅的53%。
所以如果你读名单你不会读的话，
所以如果你不是识读这些名单的话，
很多时候你读到名单你就会这样跳过去了。
那你读到名单就揭了它了吗？
有一些人啊，他读到名单的时候他就切翻过去，然后就说感谢主又读完了。
有些人一看到名单呢，一声感谢主又过骨了。
但是如果你要知道 尼希米记里面有53%都是名单、哦、
但是如果你留意到原来全本书有53%都是名单的话，
如果你名单都不看的话，有一半以上你都没得看。
那即是你只是看到都不及一半的经文呢？
我们这一次会谈第三章这个名单，
今次我们会讲第三章的名单。
但是从这些的名单我们可以看见，
但是从名单我们可以看见，
很多时候我们看尼希米记，我们看到尼希米这个人，
很多时候我们看尼希米记，我们看到尼希米这个人，
那这个是很好，
这个很好，
这个也很不错，
也都不错。
我们经常也看到尼希米怎么样成为我们属灵领袖的榜样，
我们经常都以尼希米作为我们属灵领袖的一个借鉴。
但是从这些名单我们也可以看见，尼希米不单注重尼希米这个个人，
但其实全本书不单只是讲他个人，
也注重这个圣约群体还有团队，
也注重这个圣约群体和那个团队工作。
所以我们看尼希米跟以斯拉记的异同，可以
当我们看这两卷书的异同，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本书的一些的特色，
是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本书的特色。
尼希米对于他的弟兄们的这个报告的消息，
尼希米听到弟兄们给他的报告，
他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的，
他有三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他询问，
第一他询问，
他询问自己同胞的光景，
他查问看下自己同胞的光景，
他关心自己同胞的需要，
关心自己同胞的需要，
因为关心而询问，
因为关心所以才问。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向是因为我们没去问，
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意象，有时候是因为我们问都不问下，
或者是我们没有主动来去看去找，
或者我们没有主动的去看去找，
然后询问完了以后你还要聆听，
他问完之后他还听，
他细心的聆听来知道这个他这个自己同胞所落在的地方的需要，
他细心聆听自己的同胞处在什么的光景里。
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没有意象也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听得不够，
弟兄姊妹，我们生命没有意象可能因为我们听得不够，
我们接收得不够，
接收得不够，
神很多时候透过环境透过需要来对我们讲话，但是我们听不到，
神很多时候透过环境透过需要跟我们讲话，但是我们听不到。
第三，他看见，
第三他看见，
看见是基于询问还有聆听的，
看见是基于他曾经询问聆听。
尼希米看见什么呢？
他看见什么呢？
他没有实际用肉眼看见什么，
实在上他没有用肉眼看见什么，
他就是在这个心灵里面有一幅的图画，
他就是在心灵里面有一个图画，
他脑海里面浮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的光景，
脑海里面浮现了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光景。
感谢主一个需要，
感谢主一个需要，
配合一双愿意聆听的耳朵，
配合一对愿意聆听的耳朵，
还有一颗向神敞开的一颗心灵，
还有一颗向上帝敞开的心灵，
就产生了一个意象，
就产生了一个意象，
然后最后成为以色列民历史中一个感人的一个事件，
结果就成为这个以色列民历史里面一件感人的事件。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城墙重建对以色列民是那么重要？
为什么城墙重建对以色列民是那么重要？
它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
到底里面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
当然，第一，城墙是为了防卫。
当然，城墙是为了防卫。
这个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都不用说的了。
第二，城墙是为了恢复以色列民圣城的荣美。
第二，城墙是为了恢复以色列民圣城的荣美。
以色列的他们的宗教、经济还有民族的这个中心是在耶路撒冷地方，
他们的宗教、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就是在耶路撒冷，
还有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地，
还有这个是圣殿的所在地。
以色列百姓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他们的荣耀的地方，
百姓觉得这个就是他们荣耀所在。
诗篇48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说，
诗篇48篇第一节至到第二节讲，
那里说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
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
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的。
锡安山君王的城，在这个北面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的，
为全地所喜悦。
所以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所以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就是恢复耶路撒冷原来所拥有的这个荣耀，
就是恢复耶路撒冷本有的荣耀。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有最重要的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就让他们能够分别出来，不再受凌辱，
亦让他们能够分别出来，不再受凌辱。
如果你注意第一章第三节，
如果你注意第一章第三节，
在犹大省遭大难然后受凌辱，
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第二章第十七节，当尼希米呼吁他们起来建造的时候，
二章十七节尼希米呼吁他们起来建造城墙的时候，
讲了一句，就是免得再受凌辱。
他讲的一句的说话就是免得再受凌辱。
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免得他们再受凌辱，
有城墙就可以免再受辱，
建造城墙就是可以免去他们的羞辱，
建造城墙就可以免除羞辱。
这个就是分别为圣，
这个是分别为圣，
与列邦那些拜异教的那些的邻国有所分别，
与拜异教的列邦邻国有所分别。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分别合一与建造，
今次我们主题是分别合一建造，
分别就是城墙能够帮助他们成为分别为圣的国民，
分别就是城墙怎样使到他们成为分别为圣的国民，
然后他们怎么样合一起来然后建造这个城墙，
然后怎样合一起来建造这个城墙。
弟兄姐妹，侍奉的意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的因素呢？
弟兄姐妹，侍奉的意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因素呢？
侍奉的意象不一定是一个超然的，
侍奉的意象不一定是超自然，
不一定你看见天上的大光来向你显现，
不一定看见天上有大光照射你，
只要你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
只要你心里面的眼能够看得见，
看见什么呢？
看见什么呢？
意象经常都是根据一个需要而来的，
意象经常都是根据一个需要而来的，
当你里面看见一个需要，
当你里面看见一个需要，
然后神将这个需要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
然后将神将一个需要一个负担摆在我们心中，
然后第三，这个意象这个需要一定是跟神的心意息息相关的，
第三，这个意象这个需要一定是跟上帝的心意息息相关的，
不是你自己想要什么有求学做生意的大计，
不是你自己有些什么的大计什么的创业，
乃是一定跟神的国度、神的旨意还有神的工作有关系的，
也一定要跟神的旨意、神的工作、神的心意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看见工厂的需要，
譬如说我们看见工厂的需要，
或者特别看见有一些的群体的福音的需要，
或者看见某些群体福音的需要，
我们看见教会缺少同工，
看见教会缺少同工，
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一些特别的需要，
看见教会里面一些特别的需要，
又或者自己的人生走到十字的路口，
或者自己的人生处于十字路口，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走，
不知道怎样行。
弟兄姐妹，你的灵眼能够看见吗？
弟兄姐妹，你的灵眼看见吗？
或者是你有太多的盲点，
还是你有太多的盲点，
或者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来吸引你，你看的都忙不过来，
还是这个世界上太多东西吸引你，你都忙到不可开交。
当你看见这些需要的时候，你有什么回应呢？
当你看见有需要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回应呢？
我们看见尼希米他眼所见，然后心就要动。
我们就看见尼希米眼有所见，就心有所动。
第一章第四节上半节说，
一章四节上半节，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然后悲哀几天。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一个大男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在那边哭的，
一个大男人不会无啦啦喊的，
而且尼希米的哭不但是一天的哭，不是一时的哭，乃是好几天都在那边哭。
他不是就这样喊少少喊一阵，他是喊了好几日。
你可以看见他的反应，就是他里面一直在动。
你看见他的反应，就是他里面的心一直在动。
他有一个强烈里面的感动，
里面有强烈的感动。
我相信这个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同胞一种的情分而来的，
我相信这个是来自他对同胞的情分。
四川的地震，
四川的地震，
我听到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悲痛，
我听到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悲痛，
然后看见那个这个受害的人数不断的上升的时候，
看着受害人数不断上升的时候，
那我眼中也出现了泪光，
眼也都泛起泪光。
是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
我分析的时候有两个层次，
我分析的时候有两个层次，
是基于一种的人性的同情心，
是基于人性的同情心。
看到那么多人，多人一下子就没有生命，
看见霎时间这么多人的丧命，
看到灾难忽然间的来临，
看见灾难忽然来临，
感到哀痛，
感到哀痛。
第二，也是因为这个灾难发生在中国，是我自己同胞的地方，
是因为灾难发生于中国，我同胞的地方，
也因为我里面流着中国人的血，
因为我里面流着中国人的血。
尼希米听见自己国家的同胞的灾难的时候，
尼希米听见同胞灾难的时候，
他反应前面有两个层次，跟我刚才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他的反应同我刚才所讲的两个层次是一模一样。
人性的同情心，
人性的同情心，
还有灾难发生在自己的同胞身上，
还有灾难是发生在自己同胞身上。
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意义，
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
这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这个属灵上面的那个意义，
这个更深层的就是那个属灵上面的意义，
就是自己的同胞受到凌辱，
就是自己的同胞受到凌辱，
神的心意没有办法被完成，
神的心意没有办法被完成，
所以他在那边哀哭，
所以他在那时哀哭。
年轻人是比较容易冲动的，
后生仔比较容易冲动的，
年轻人也比较容易哭，
后生仔都比较容易喊。
但是尼希米现在已经不年轻了，
但是尼希米那时候都不后生
了，他事业有成，
他事业有成，
他在人的面前有一定的地位，
在人的面前有一定的地位。
一章第十一节说他是做王酒政的，
一章十一节说他是做王酒政的，
王的膳食都必须经过他来品尝，
王的膳食都要经过他的品尝，
所以他是得到王很绝对的信任，
所以他是得到王绝对信任的。
但是这样一个身在高位、生活稳定、还有富裕舒适的一个人，
一个居于高位、生活稳定舒适的人，
他心里还是有一颗赤子之心，
却没有失去赤子之心。
他哭得那么伤心，
他喊到那么凄凉，
就是证明他里面有一个很柔软的一面，
证明他里面有很柔软的一
面。他全人投入，跟自己的同胞认同，
是全人投入认同同胞。
他的心经常在动，
他的心灵经常在动。
弟兄姐妹，你信主那么久了，
弟兄姐妹，你信了主这么久，
神的话语还有工厂的需要有没有使你心里面动过呢？
神的话语和工厂的需要有没有曾经令你心动？
你有没有流过泪呢？
有没有流过眼泪？
有时候我们以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有时我们以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其实这句话有商榷的地方，
其实这句话值得商榷。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很多的大丈夫，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很多大丈夫，
耶稣他曾经 最少三次的流泪，
耶稣至少曾经三次流泪，
耶利米、保罗、彼得都曾经流过泪，
耶利米、保罗、彼得都曾经流泪。
然后圣经说神会用皮带来装我们的眼泪，
然后圣经说神会用皮带装我们的眼泪。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校正一点这刚才所讲的那句话，
所以我们应该改下这一句这样的说话，
属灵的大丈夫流血也流泪，
属灵大丈夫流血也流泪，
为神的国度我们多流激动的泪，
为神的国度我们多流激动的泪，
为自己所犯的罪我们流认罪的泪，
为自己的罪我们流认罪的泪，
还有与哀哭的人我们多流同情的泪，
还有与哀哭的人我们多流同情的泪。
至于那些感怀身世的那种叹息的泪不要多流就好了，
至于那种感怀身世那种的眼泪就不要多流了。
在 Tanzania 有一个地方有一句话，
坦桑尼亚有一句的话，
他说没有眼泪的年轻人是野蛮人，
他说没有眼泪的年轻人是野蛮的，
不会流泪的老者是傻瓜，
不会流泪的老者是傻瓜。
我们不要以为流泪会拦阻我们的视野，
我们不要以为流泪会拦阻我们的视野，
很多时候泪水可以洁净我们的灵魂，
很多时候泪水会洁净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的视野更加清晰，
令视野更为清晰。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时时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良友三台31公尺9405千赫，早上7:30到8:30；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傍晚6:30到7:30。让我们一起聆听主道，活出真理。
看见尼希米他心动，
我哋睇见尼希米心动，
他眼见他心动，
佢眼见心动，
然后他开始全人戒备，
然之后全人戒备。
尼希米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佢第一个反应系乜嘢呢？
他哀哭，
哀哭，
哀哭完了以后，他不是坐在那边一直哭，
哀哭完之后唔系一直就坐喺度，
他第一个时间就在那边祷告。
他头一个的事情就是祷告，
他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
其实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尼希米是一个蛮有地位身份的一个人。
弟兄姊妹，你知道尼希米一个是非常有这个地位身份的人，
他可以其实可以先动动脑筋，
其实他可以先动下脑筋，
看有没有别的方法，
他有其他的方法，
他其实可以拜托权贵，
其实他可以拜托权贵，
自己可以找一些这个解决的方法，
自己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
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来祷告也不迟吧，
等到走投无路才祷告都不迟啊。
但尼希米是一个很注重祷告的人，
但是他是一个很注重祷告的人，
他没有以祷告为一个后备轮胎，
他没有当祷告是后备车胎，
他的祷告跟他的 生活是融为一体的，
他的祷告和他的生活是融为一体的。
尼希米记一共有406节，
一共有406节这一本书，
单单祷告就有46节，
祷告就已经占了46节。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祷告占了尼希米记全本书的11%。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祷告占了全书的11%，
其中有长的祷告有短的祷告，
其中祷告有长有短，
有公祷有私祷，
有公祷私祷，
有明祷有暗祷，
有明祷暗祷，
尼希米记是用祷告开始的，
尼希米记是用祷告开始的，
尼希米记也是用祷告来结束的，
也都是以祷告结束的。
如果你看第十三章三十一节，是尼希米记的祷告来结束这一本书。
如果你看十三章三十一节，你就知道是以祷告结束这本书。
为什么不先做一些行动，要先祷告呢？
为什么不先采取行动而先祷告呢？
因为祷告可以让我们的意象更清晰，
因为祷告会令人意象更清晰，
因为祷告可以使我们的心灵更柔软，
因为祷告能够令我们心灵更柔软，
让这个意象更深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让这个意象更深的落在我们的心灵当中。
因为祷告可以使人全心全意的投靠神，不是靠自己来去成事。
因为祷告可以使人全心全意投靠神，而不是靠着自己去成事。
也因为祷告是属灵征战的那个武器最重要的一个，
亦因为祷告是属灵征战里面最重要的武器。
所以在这一次的属灵征战的里面，
所以在这一次的属灵征战里面，
我们看见尼希米的祷告是他整个人全人戒备的开始。
我们看见尼希米的祷告就是他全人戒备的开始。
我们来看看这个祷告，
我们看看这个祷告
五个特征，
五个的特征。
第一，刻苦己心。
第一，刻苦己心。
他整体的预备就是刻苦己心，
整体的预备就是以刻苦己心开始，
进食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禁食，
他全人投入在祷告里面，连吃饭的需要都忘了，
他全人在那处来到祷告，连吃饭的需要都忘记了。
然后第二，他以敬拜来开始，
第二他以敬拜来开始，
那他在敬拜的里面他看见神，
在敬拜里面他看见神。
第五节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第五节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在 NRSV 那个翻译有一个 Oh 在前面，一个叫做感叹的一句的话在前面。
咁呢个英文嘅版本嗰处有个呢个感叹嚟到开始嘅。
他的感情投入在里面。
佢嘅感情投入在里面。
他说：哦，耶和华天上的神啊！
啊，耶和华天上嘅神啊！
表明神的崇高与伟大。
表明神嘅崇高与伟大。
大而可畏的神啊！
大而可畏
嘅神配受敬畏。
表明神是配受敬畏，
然后守约是慈爱的神，
守约是慈爱的神，
表明他的慈怜还有他的信实要临到他的百姓他的子民，
表明他的慈怜他的信实要临到他的百姓他的子民。
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认识神的本性，
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认识神的本性，
认识神的本性我们就不敢妄求，
认识他的本性我们就不敢妄求，
又或者是就不敢不来向神来求，
亦都唔敢唔嚟向佢求。
尼希米知道神的心意，
尼希米知道神嘅心意，
他知道神本性的应许，
佢知道神本性嘅应许，
他知道现在百姓落在的光景里面不是神的心意，
佢知道现在百姓落在嘅光景里面唔系神嘅心意嚟嘅。
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嚟到神面前祷告嘅时候，都先嚟敬拜佢。
曾经有人用一个十字架来讲到人生的三个层次、四个重点的生活。
曾经有人用十字架嚟到讲到人生三个层次、四个重点嘅生活。
最上的那一层，
最上嘅嗰一层
就是十字架的顶端，
就系十字架嘅顶端。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敬拜。
人生最重要嘅就系敬拜。
然后横木的这一层。
人是打环的
了，横木这一层，然后是代表我们的生活，
就代表着人的生活，
生活的两边就是有恩典有真理，
生活的两边就是有恩典有真理。
然后十字架最下的那一层，最下的那一端呢，是就是我们的工作，
然后十字架的底呢，就是我们的工作了。
敬拜神是我们侍奉的最高的目标，
敬拜神是我们侍奉最高的目标，
是我们人生生活的最高的目标，
是我们人生生活最高的目标。
曾经我看了一句话，他说：“工作使人疲累，敬拜使人更新。”
曾经看见话，这个工作使人疲累，敬拜使人更新。
如果你一生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如果你一生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你一生只是只晓得工作，
一世人都系净系识得做嘢。
没有神在你的生命的当中。
冇神在你嘅生命当中，
一定容易疲累。
你一定系容易疲累。
有一些人呢，以为来祷告会也是他的工作。
有一啲人以为嚟祷告会都系佢嘅工作。
所以他来祷告会就很疲累。
所以佢嚟祈祷就好攰。
如果你以祷告会为你的一个敬拜，那你就重新得力了。
如果你的祷告是令到你要敬拜，你就重新得力了。
然后第六到第七节，我们看见尼希米承认自己的亏欠。
然后第六到第七节，我们看见尼希米承认自己的亏欠。
他看见自己，
他看到自己，
他的认罪在神的面前是很认真的，没有马虎的。
他的认罪在神面前是很认真，毫不马虎的。
他的认罪在神的面前也是很谦卑的，将自己放在仆人的那个地位。
他的认罪在神面前也是将自己放在仆人的地位上面。
然后他说，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
然后他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
然后他的认罪也非常的仔细的。
而他的认罪也是相当仔细。
他针对问题不笼统。
他针对问题不笼统。
他知道自己的百姓怎么样离开神的这个心意。
他知道自己的百姓怎样离开神的心意，
违背了神的约，
违背了神的约，
背弃了神的道，
弃绝了神的道。
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
他有一种的无助感，
他有一种的无助感。
弟兄姐妹，祷告需要有这个 感动。
弟兄姐妹，祷告需要有这样的感动。
就是，主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力量。
就主啊，我们没苦了，没力量。
我里面很多的亏欠，
我里面很多的亏欠。
敞开自己的心灵，然后接受主的改变。
敞开自己的心灵，来接受主的改变。
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我们经常忽略了有两件事情。
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我们经常忽略了两件事。
前面的敬拜，
前面的敬拜，
还有这里的认罪，
还有这里的认罪。
我们经常的祷告都是什么呢？我们经常的祷告都是报流水账。
我们经常的祷告是什么呢？报流水账。
然后讲完一大堆了，然后我们就走了。
讲晒一大堆就行人啦，
然后长篇大论讲过不停，
然之后就长篇大论讲过不停，
报告完毕就一个拜拜就走了，
报告完毕拜拜咁就走了。
我们对神呢没有产生那种的讶异的情怀，
我哋对神冇嗰种讶异嘅情怀，
也没有对自己有一种争艳的情怀，
亦都冇对自己争艳嘅情怀。
尼希米这两个都有，
尼希米呢两样嘢都有。
然后他抓住神的应许，
佢抓紧神嘅应许。
然后他知道这个百姓他们是离弃神的圣约，
然后他知道这个百姓是离弃了神的圣约。
神要他的百姓遵守他的话，
只要百姓遵守神的话，
不守神的话就会遭神的管教。
他们若果不遵守的话，就会遭受神的管教。
归向神的一定得神的恢复，
敬拜神的一定是得到神的恢复。
所以他守住神的应许，
所以他守住神的应许。
弟兄姐妹，祷告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找紧神的应许。
祷告就是在神的话里面来到找紧神的应许。
然后他盼望行动，
然后他有行动。
他祷告盼望行动，
他盼望行动。
他怎么样盼望行动呢？
怎么样盼望呢？
他说，求你使仆人现金亨通。第十一节，
十一节话，求你使到仆人而家能够亨通，
现金亨通，
而家亨通。
所以他巴不得自己能够在祷告完了以后，神就为他开路。
他恨不得自己祷告完之后，神就为他开路。
他巴不得现在王就可以，他就在王的面前能够蒙恩。
恨不得而家就能够在王的面前蒙恩。
祷告一定要期盼行动。
祷告必须期盼有行动，
不要一直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愿意动。
不要只在那里祈啊祈啊祈啊，自己连一只手指都不肯动。
然后求主差派工人，就是不包括自己在内的。
然后求主差派工人，不过千祈不要派我。
其实他的祷告就是求主差派别人。
其实他的祷告就是说求你差派别人。
那我只是做祷告，我不出去的。
我只是祈祷的，我不动的。
我们看见尼希米这个祷告，
我们看见尼希米这个祷告，
他的祷告我们看清楚的看见以敬拜开始。
他的祷告我们清楚看见是以敬拜开始，
承认亏欠，
承认亏欠，
找紧应许，
抓紧应许，
然后期盼行动，
期盼行动。
大家有没有注意尼希米把这个那么长的祷文写下来？
大家有没有见到这个尼希米将这个祷文来到写下来呢？
到底我们可以不可以有一个把祷告文写下来的那种的那个属灵操练呢？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有这种将祷文写低的这种属灵操练呢？
有一些人以为、祷告就是有圣灵的感动随时来发出，然后之后呢就 gone with the wind， 就 随风 飘逝就没有了。
有些人就以为祷告呢就圣灵感动啦，开口就讲啦，讲完之后就随风而逝。
那把它写下来，有好像有一点这个造作的那一种的嫌疑啊。
写低个祷文好似有少少矫扭造作。
但是尼希米写下来了。
尼希米佢系写低咗。
诗篇很多的祷文都是诗人把它写下来的。
诗篇嘅祷文冚唪唥都系佢哋祷告写低落嚟。
我很喜欢收集祷告文。
我好喜欢收集祷告文。
我一看到祷告文我就买。
我一睇见祷文集咧就买了。
我也花了很多钱投资在这些祷告文的这个上面。
我都投资买咗好多祷告文集翻嚟。
我家里的图书馆里面有300多本的中英的祷告文。
屋企嘅图书馆有300几本中外嘅祷告文。
我的嗜好是翻译祷告文。
我的嗜好是翻译祷文，
我读完了以后好的我就把它翻译，用我的言语把它翻译出来。
我读完之后好的呢我就用我自己的言语来将它翻译，
将祷告文把它写下来，能够把这个属灵的这个经历能够把它流传，
写低祷文呢能够将这个属灵经历呢保存下来，
不但做自己的提醒，也可以做以后世世代代的人的提醒，
不单止自己可以提醒，也都可以成为后世的人的一个提醒。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也多读祷告文，
所以我都鼓励弟兄姐妹多读祷文，
然后从别人伟大心灵的祷告里面来学习怎么样来祷告，
从别人伟大心灵的祷告里面学习怎么去祷告。
最后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谈第一章的前面跟后面，
最后我就讲这一章的前面和后面。
第一章前面就是说这个事件发生在波斯王的国苏珊城的宫，
开始的时候就讲这件事是发生在波斯王苏珊城的宫里面。
第一章第二节，
第一章第二节，
然后第一章第十一节，你看见这个地方好像特别加了一句，就是我是纣王纠正的。
然之后呢你见到十一节尾嗰度呢好似零舍加上去，我是纣王纠正的。
在这个第一章的开始，然后第一章的结束，
第一节第一章的开始同埋结束，
都是讲到尼希米在波斯国的东宫，就是王帝的这个宫中，然后他的地位身份是高超越的，
都是讲到他在这个波斯王的东宫，就是在这个的宫殿里面他的王地位是超越的。
那你可以想象中间夹在中间的那些事应该是讲发生在这个那么繁荣或者是一个享受或者是一个政治的一种的这个活动在里面才对。
咁夹喺中间嘅材料呢应该係讲緊向呢个宫廷里面嗰一种嘅安逸啊豪华嗰种嘅享受先至係啱嘅。
但是奇怪，这个前面跟后面夹在中间的那个跟这两句话完全不协调的。
但係前面后面同埋中间嗰啲嘢係唔协调嘅。
这个中间讲到什么呢？就讲到尼希米的这个心灵世界的剖白。
中间係佢心灵世界嘅剖白。
啊，他怎么样听到同胞的消息？
他怎么样听见同胞的消息？
心灵里面怎么样受震撼？
他心灵如何受到震撼？
怎么样寻求神在他生命中的呼召？
他怎么样寻求神在他心灵里面的呼召？
你有没有看到是很不协调的？
你有没有看见啊？很不合的。
弟兄姐妹，你在世界上面。
弟兄姐妹，你活在世界里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这个世界上人认为的一个崇高的这个地位与身份。
我不知道你在社会上是不是有被人认为非常崇高的一种地位。
但是在这些崇高的地位与身份的背后，你心灵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但是在这个崇高的身份地位背后的心灵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
你是不是对神的国神的家还有一份的这个柔软的心呢？
是不是对神的国对神的家仍然存有一颗柔软的心？
还是你一头就栽到这个江湖里面？
但定系你一中就中晒入去个江湖里面。
然后美其名就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然之后就成日讲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其实这句话有商榷的余地。
其实呢句说话有商榷嘅余地。
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你系基督徒嘅话，
你就不要多讲这句话。
你就唔好多讲咁嘅说话啦。
换过来，你应该讲什么呢？
反过嚟，你应该点讲？
因为你在江湖以前，你是现在基督里。
因为你以前在江湖里面，家阵你是在基督里。
你在基督里，然后神把你放在江湖里。
然之后你在基督里，神将你放在江湖里。
所以你是人在基督，身不由己才对。
所以你应该是人在基督里，身不由己。
你的身不由己是由主来主使你的人生的路向。
你的身不由己，因为你由主主宰你的人生的路向。
最近我们圣言中心有一位的同工加入。
最近我哋圣言中心有一位嘅同工加入，
他是我们的拓展主任，
系我哋嘅拓展主任。
这位的弟兄，他本来是在一个台湾的这个上市公司。
佢本嚟喺台湾一家上市公司，
在美国的一个上市公司，
喺美国上市嘅公司
做总裁。
做总裁。
他2005年6月加入。
佢2005年6月加入。
那一年没有什么盈利。
嗰一年冇乜嘢盈利。
但是2006年他们的营业额达到6000万美金。
2006年呢，营业额呢亦到5000万美金。
然后2007年的营业额哈达到2亿美元。
2007年呢就升到2亿美元。
他经常要飞台湾，飞这个世界各地。
他经常飞台湾，飞世界各地。
然后他的身份地位都是很多人所羡慕要得到的。
然之后他的身份地位都是令人钦羡。
但是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就忽然间辞职了。
但是他正正在这个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辞职，
然后他跑去读神学了，
去读神学了。
然后他面对他人生的下半场，
然后面对自己人生下半场。
然后他跟我分享，他说他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他得不到从神而来的那一份的满足。
他就跟我分享说，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得不到从神而来的那一份满足。
他一直都想为主做一点的事情，
一直都想为主做一些
事，然后换一个不同的跑道，
然后换一个不同的跑道。
我有幸能认识这一位的弟兄，
我有幸认识这位弟兄。
后来他也负担加入我们圣言资源中心的事工，
后来他有负担加入我们圣言资源中心的事工，
然后他做我们的拓展主任，
做我们的拓展主任。
弟兄姐妹，你在人世的当中，你是不是以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赚钱、追钱、存钱、花钱呢？
弟兄姊妹，你活在世上是不是就以为人就是为了搏命的赚钱、储钱，然后花钱呢？
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为了出名扬名呢？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出名扬名呢？
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属灵的那个层面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
弟兄姊妹，到底你的生命的属灵层面上面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我们可以说尼希米找到他人生下半场的那个路向。
我们可以说尼希米找到他人生下半场的路向，
其实是他心里面一直在预备自己来面对这个人生下半场的挣扎。
其实是他心里面一直是预备自己怎样面对人生下半场的挣扎。
一个简单的一个约会，
一个简单的约会，
一个普通的一个谈话，
一个普通的谈话，
就改变了这个身在高位的尼希米的下半场，
就改变了这位身在高位的人的人生下半场。
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经历这些神圣的时刻呢？
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经历这些神圣的时刻呢？
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经历一些的突破，
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经历一些的突破，
从静止的这个情况，平淡安舒的情况里面，然后接受挑战，
从静止平淡安舒的环境之下接受这个挑战，
然后完成神在你生命中预备给你的计划，
然后完成神在你生命中为你安排的计划。
我要做出下面的一个祷告，
我要作出以下的祷告。
如果你有感动，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讲到你心里面的那个需要的话，你可以站起来。
如果你有感动，听见这个祷告是和应了你心中的感动，你就可以起身。
你觉得这个感动就讲到你心里 所要讲的话，
你觉得这句的祷告正正是你心里面的祷告，
那你可以站起来跟我们一起继续祷告完。
咁你就可以企身，一直同我哋一齐。
在转播站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同样这样做。
喺转播站嘅弟兄姊妹同样可以咁样做。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祷告。
主啊，我感到我属灵的生命已经到一个静止的地步。我沉浸已久的生命没有动力。主啊，我现在正陷在低谷的里面。对属灵的事物，主啊，我经常没有感到新鲜感。主啊，我读经，我祷告，我侍奉，都是例行公事，一切都是平淡的。主啊，我失去了意向，我失去了方向。主啊，我的生活变得沉浮，变得乏味。主啊，求你今天让我再一次看见，让我再一次与你有一个神圣的会晤，让我属灵的动力从我看见使命、看见需要而来。我知道你的心意不是很远，你的心意就是在我的眼前，只可惜我的眼睛太迷糊了，只可惜我被很多的事情来把我的视线都遮蔽了。主啊，我知道我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看万物。主啊，我要寻找你要托付给我的工作。主啊，帮助我，带领我，让我从低谷里面的欲念，从那个用情欲来主导的人生里面来转变过来。主啊，再一次擦亮我的眼睛，扩张我的境界，让我看得更清楚、更遥远，让我乐意来承担你的托付。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尼希米记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卷书。今天的第一讲眼见心动与全人戒备也确实听得很扎心。如果你听了今天的第一讲之后有什么心得想要与我分享的话，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电歌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另外，如果你想索取我们节目讲义的话，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电台网站，下载我们这期节目的讲义，叫做《分别合一与建造》。我们的网站地址是3w.729ly.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真正